激恋。和夏启云私奔的小伙子叫裘霞，是个文化馆的美术干事。四年前，裘霞26岁，从美院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江城。初到文化馆，他对文艺组这位活泼的像女儿似的书记夫人从不理睬，有时候偶尔在楼道里碰见他，眼神里总是迸射出一种比刀还要尖利的寒光。夏启云敏感地察觉到这个年轻人仇视他，但他一点也不怪罪他。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地位太微妙了。但是时光改变了裘霞的看法，他发现这位书记夫人不同于一般，她的气质、她的教养以及她的美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官太太。渐渐的，他从蔑视他、仇视他变成了偷偷喜欢他起来。在那个年代，裘霞这位美院的高材生自然不满意只是充当涂抹红海洋与大块字的蹩脚游戏匠，因此大量的时间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画室里。在派账纷争的年月，谁也不知他在干什么，谁也无心管他干什么。有一天，裘霞正在小画室里潜心临摹一幅安格尔的《泉》，这是法国18世纪画坛一代宗师的举世名作。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位美玉般少女的裸体躯体，神态安详，纯真无邪的目光像清泉般的晶莹。这是一位老教授给他的，裘霞把他视若珍宝。当他涂上最后一笔，正从各个侧面端详画面时，突然听到背后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叹：
啊，多美啊！
这声赞叹使裘霞大吃一惊，他转回身见是夏启云，顿时吓得脸色苍白，手中的画笔拍的一声失落在地上。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画一个洋人裸体画，而且被市革委主任的太太看到了，能有什么好下场呢？夏启云见裘霞吓成这样，连忙安慰说：
放心吧，我已经把门锁上了，你也真够粗心大意的，我站在你身后足足看了半个小时，要是让别人看见，你可有好果子吃了。
裘霞将信将疑：
这么说，你不会告发我？
夏启云一边笑着一边说：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在一个单位共事，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其实我早就见过你这幅画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夏家也是书香门第吗？至今我还保存了我父亲留下的一部分书画，假设你需要，我还愿意送一些给你。裘霞十分激动地说：
想不到你心地这么善良。
夏启云嘻嘻一笑，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我总算听到你说我的一声好了，你刚来那阵好像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了似的。夏裘感叹地点点头又摇摇头，默默地陷入沉思。以后夏启云翻出了父辈留下的画刊，选了几本悄悄送到裘霞手中。裘霞打开一看，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一些传世之作。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画册已成了稀有的秘藏珍本，裘霞如获至宝。从此他把启云当做了艺术上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热烈交谈，从绘画说到小说，又从小说说到社会，谈到人，谈到19世纪西欧大作家共同追求的个性解放。裘霞惊异地发现，出身名门的夏启云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身上一点官太太的俗气也没有。空闲时，裘霞还是不停地临摹，从此排解他长期郁积心头的躁动。有一次，夏启云不满地说：
临摹出不了大画家，你应该到街上去画真实的人。
裘霞连忙摇头：
不，只有疯子才这么干，谁肯当我的模特，你肯吗？
我怎么不肯？问题是你敢吗？
夏启云那深情的目光中带着挑衅的神情。秋霞毫不畏惧。
当然敢。
于是，每天晚上，当任周去参加那没完没了的学习会时，夏启云便借口活动去当球侠的模特儿。当然，他们都把握分寸，从不裸体。然而，他们俩的关系已从最初的妒恨到理解，从理解到信任。现在，球侠又从直接的描画中发现这位名门闺秀。原来是这般的仪态万方，娴静雅美。多少次，当夏启云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时，她禁不住的心摇神荡，一种渴望亲近他的欲望在升腾。半个月过去了，当球侠终于完成了一幅夏启云的肖像油画时，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叫我怎么感谢你呢？”夏启云深情地注视着他。你真的要感谢我吗？秋霞真诚地点点头。当然。秋霞，别说那种话。他声音柔和地说。你说一句真心话。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好。
你喜欢吗？
喜欢。
夏启云的眼睛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我就等你这句话，霞，来亲亲我。
我，
秋霞迟疑了一下，但是仅仅轻轻地碰了一下启云的脸颊，正想退去，启云却紧紧地抱住了她，把头靠在她胸前。
霞，原谅我，我多么想你。不，
秋霞慌乱地挣开了启云的拥抱。
启云，我喜欢你，你像大姐姐那样对我好，像泉里的少女那样纯洁透明，我不忍心破坏这一切。
这是托词，是借口。夏启云突然如冷美人似的射出了蔑视的目光。
你害怕他？在全市面前你胆怯了？既然你真心喜欢我，就应该不顾一切的喜欢。可是你像个男子汉吗？
一股热血直冲裘霞的脑门，她忽然眼睛里喷吐出一股怕人的火焰。
哼，我怕他？笑话，
他算什么东西？这么一想，她猛然的一把把齐云紧紧的搂进怀里，搂得齐云差点透不过气来。她轻轻的发出了一声呻吟，但她那柔软充满弹性的躯体。那双闪烁着饥渴的眼神，那灼热鲜红的双唇，很快的使他全身酥软了，融化了。他那铁箍似的双臂变得松软热烈，终于，在频频的颤栗中，他们徐徐的躺倒了。裘霞给予夏启云的爱是狂暴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这正是长期性饥渴后的夏启云所需要的。可有时那种狂暴也让他感到惊骇。多少次，当裘霞在心理和生理得到发泄之后，他都会长长的叹出一口气，很快的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夏启云也似乎察觉到这个年轻人有着为难的心事，但是他没有追问他，也不忍心追问他。每当这时，他总是对他表现得特别温存、柔情。从此来抚慰这个似乎受过创伤、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的心。如今，当任周发现他们俩的秘密后，他又毫不犹豫地随着裘霞离开了江城。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